我们开始来谈的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如何与神亲近。我想这是这个时节我们都需要学会的。有可能很多人依然进而能减少出门，可是也有可能很多人开始大量的出门。这个台湾过去说有这种报复性的旅游啊，好像过去一整年都没有办法旅游，现在一堆美国人出去旅游，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关键是，无论我们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出门，其实我们都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在随时随地亲近神。亲近神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亲近神不是只有在我们早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亲近神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发生的事情，而神也是随时的神，神随时都在等候我们与他亲近。而关键是怎么样亲近神呢？我们上次讲到第一步是转移心境，朝见上帝。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都会遇到难题，我们的生活也会遇到那个让我们会容易忘记神的状况，即便不是难题，有可能只是太过兴奋了，太开心了，yes，然后把神忘了。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是见到主，所以他转移心境，不是不再看世界，不再看乌西亚王，而是看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而这段经文接着就描述了一场完全投入的敬拜，所以这也是第二步，全人投入颂赞上帝。经文说，其上有沙拉伯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当我们朝见神，当我们亲近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当我们与神越亲近，我们心里面常常就会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不配。我不配，这跟第三步有关。以赛亚所经历的第三步呢，其实就是洁净自己，亲近上帝。第五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说，那时我说，当他看见了这个沙拉佛在那边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当他看见了门槛因此震动，便充满了烟云，他知道神同在来临，他就发现祸灾，我灭亡了。沙拉佛喊圣哉，可是以赛亚喊祸灾。为什么？因为以赛亚意识到自己完蛋了。为什么完蛋呢？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第六节，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心里面会明白，我们真的是不洁净的。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处理呢？很多时候就选择，就离开了，反正我不配，我不洁净，我就走了。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亲近他，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洁净，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为什么我们需要洁净自己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自己自我的描述是这样子，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什么是嘴唇不洁的人？其实是他意识到他自己是罪人。什么是罪人呢？就远离神心意的人，远离神心意的人。各位弟兄姊妹，连保罗都意识到自己里面有一个律，与他心里面想要遵从神话语的那个心智相拉扯。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保罗在那样的描述里面，他就是意识到他自己是罪人，以至于他想要遵循神的话，可是好像就有一个力量不断的把他拉离开神的话。为什么呢？各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很容易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 我们就会远离神心意的人。这跟你明不明白神的心意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明白神的心意，只是你更清楚知道，哦，你违背神的心意了。你不明白神的心意，或你对神的心意一知半解，只是你可能不明白，不知道，哦，其实我已经非常背离神的心意了。可是呢，无论明白神心意的或者不明白神心意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有一个自然的倾向，就是选择我自己要的而不是神要的。各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洁净自己。以赛亚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接下来以赛亚说，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各位弟兄姐妹，以赛亚意识到第二个，他真的需要洁净自己。他的大祸临头的原因是他住在罪人的环境里面。住在罪人的环境里面，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太容易就会受到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价值影响。实际上在当代社会里面，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独自生存。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其实都是这个社会上很多人不同的他们的效力的结果。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心意在过活的。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子，但是世界的逻辑却是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又会跑回到那个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心意来成就自己想要的那样的光景里面。整个世界都会跟我们产生拉扯。我有一个朋友呢，有一次跟我分享了一个概念。他说这个叫剧场理论呢，他说这叫剧场理论。就是我们都在一个剧场看戏，看舞台上的表演。然后呢，只要第一排的人站起来，第二排的人看不到，他就会跟着站起来。第三排的人呢，就会跟着站起来。然后呢，全场就会站起来。对。人是很容易彼此影响的。我们常常甚至会想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不行？世界也在跟我们拉扯，不止我们自己内心那个罪性在跟我们拉扯，世界也在跟我们里面想要遵从神话语的那个心思拉扯。所以圣经说，那个我们在走的是一条窄路，我们要进的是一个窄门。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最宽的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你，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做，反正大家都这样。可是神的心意未必是这样子告诉你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要洁净自己？因为我们自己与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都在与我们拉扯，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时常掺杂着不洁，也就是不属于神的事情。当这些不洁掺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概念，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而这些形象里面并没有这些不洁。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生命掺杂着这些不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完全是神的形象，我们就变成了神亏缺的形象。而神要我们恢复他的形象。当以赛亚转移心境朝见上帝，并且全人投入颂赞上帝的时候，他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不洁。各位弟兄姐妹，有许多人啊，根本连愿意去意识到自己不配不洁的这个意愿都没有。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的不配，我的不洁。但是各位，有时候撒旦也会用这一点来欺骗我们，告诉我们说，嘿，你不配，你不洁，所以你不应该来朝见神，你凭着什么来朝见神？你刚刚才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你现在祷告怎么也敢这么大声呢？你哪来的底气呢？你哪来的胆量呢？跟神求呢？你不是刚刚才得罪神吗？你不是刚刚的心思意念才远离神吗？所以你现在不应该来寻找神，你不配， 我不知道在你的内心世界里面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好像当你要预备亲近神，当你预备开始唱一首诗歌，当你预备开始祷告，当你预备开始读经，甚至你翻开圣经开始读第一个字，你那个撒旦就来跟你说了，你凭了什么？你读了有用吗？你读了你刚刚还不是那样子，你读了你还不是得罪神，那你干嘛继续读经呢？各位，撒旦也会用这一点来欺骗我们。所以那个罪啊，就真的像个钩子，会把我们勾住，会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良心有亏，以至于我们这些犹豫。各位，亚当夏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自己躲避神了。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呢？你要记住一件事情，这个有时候有人奉献给别人，会用一个信封袋，啊，信封袋上面写什么？耶和华以勒，好，就是啊，这个是神为你预备的，神为你预备的权。各位，当你无法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这五个字：耶和华以勒。因为神必为你预备。你会想，这跟坦然无惧有什么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羔羊，耶和华以勒。以赛亚要来朝见神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不洁，撒拉佛就来洁净他。如今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自己成了那个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羔羊。在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不洁的时候，这个羔羊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所流出的宝血已经成为我们的洁净了。所以各位，是的，我们是不配，我们是不洁，但不要忘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亲近他，但他是圣洁的，不洁的我们如何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呢？我们需要寻求从神而来的洁净，不是我自己去想办法变成洁净，而是我们需要去寻求从神而来的洁净。各位，今天我们要学很重要的一个简单的祷告，向上帝说：圣洁的上帝，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的什么罪污，请你洁净我的什么意念，什么样的言语，什么样的行为，谢谢你接纳我，我渴慕亲近你。好吧，我知道我们都在线上听，对不对？好，你也不一定要打开你的麦克风，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就请你在你的电脑前面，你的手机前面跟我一起讲这段话，好吗？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会等你们，你们不用打开麦克风没关系，但是你自己在你的电脑前面或者电话前面，你就跟着我讲。圣洁的上帝啊，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的什么样的罪，请你洁净我的什么样的意念，自己填进去可以吗？请你洁净我的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言语。好，接下来跟我说，谢谢你接纳我，我渴慕亲近你。各位，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换句话说，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软弱，因为那些试探的强度很大。 那些试探总让我们觉得是可口的，就像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一样。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吃了那个果子以后，我们就会觉得，哦，上帝啊，我不能见到你，太可怕了。所以当神到园中来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就躲起来了。对，但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正因为我们的大祭司明白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试探，因此，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正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明白，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是连续和恩惠，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让罪，让我们有亏的良心，成了我们与神的阻碍。是的，罪会阻隔我们与神，但是不要让罪成为那个阻碍，不要让罪成为那个阻隔，而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赦免。或许你会想，可是我就是个罪人啊，我就是得罪神的人啊。各位，我刚刚说撒旦也会利用这一点让你不要亲近神，因为你不配。可是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当你意识到你不配，当你意识到你有罪的时候，那你更需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赦免。事实上，那个我有罪这种感觉，的确会让我们良心有亏，的确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坏人，我们不配。可是它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alarm， 它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闹钟。那这个每天你们的早上七点呢？也就是现在我们时差有12小时，所以是我的晚上七点。我们礼拜二礼拜四我就要来讲道嘛。那我还记得好几个月前呢，我有一次我整个忘记这件事情。从此以后我就在我的手机里面呢设定了每个礼拜二和每个礼拜四的半个小时前，就是我的六点半，我的手机就会响。然后我又怕我自己会没听到，所以我就在我的手机里面又设定另外一个闹钟，在6点45的时候又会再叫一次。那这样我就确保我不会忘记。有好几次的经验呢，是我忙还真的忘记了。然后突然呢，那个闹钟就叮叮叮叮叮响起来，把我吓死了。到底想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啊？原来闹钟响起来是要提醒我等一下要来讲道。对，把那个罪当作你应该要再次赶快回到神面前的那个闹钟吧，它会让你吓一跳，发生什么事，哎呦，为什么那么大声，可是它就提醒你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吧，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吧，因为它能够体恤你，它知道你为什么软弱，它不是在这边嘲笑你，看你又软弱了吧，你看我就跟你讲吧，你又软弱了吧。各位，这是我们会对别人的做法，这不是天父会对我们的做法。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些心态呢？就你还记得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吗？我们要避免两种心态。第一种心态是小儿子的心态。小儿子的心态是什么呢？在他回转之前，他觉得我要自己闯一闯， I can do it， 我要自己闯一闯。各位，是的，没错，我们都会自己觉得靠自己我应该很赞。而小儿子的第二种心态是回转之后，他觉得我是不配的，我是不配的，所以我回到我父家做个佣人都行，我是不配的。但是他忘记他的身份永远是儿子。但是的确是的，我们都是不配的，没错。是我们要避免小儿子的这两种心态，我要自己闯一闯，或者我是不配的，所以我去跑去躲起来， 第二种我们要避免的心态是大儿子的心态。大儿子的心态是什么？大儿子的心态是当小儿子回到家里面，他的父亲开始接待他的儿子回来，开始欢喜快乐，因为他的儿子回来了以后，大儿子开始不爽了。大儿子的心态是什么呢？这是不应该被赦免的。是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的确不应该被赦免，死才是我们应得的，才是我们配得的。这是大儿子心态，我们要避免小儿子的心态，我们也要避免大儿子的心态。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最重要的是父亲的心态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天父的心。我们的天父，注意听，是那个远远望着，天天等着我们回来，远远就看见我们，我们都还没看见他，他已经先看见我们，他就飞奔过来，把他的袍子为我们披上，把他的戒指为我们戴上，把他的一切拿出来，杀牛宰羊开 party。 这是天父，这是天父的心态，这是父亲的心。但如果我们永远不打算回父家，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原来天父如此爱我们。但是你要回父家，你需要有一个胆量，就是好吧，放手一搏，坦然无惧。这就是小儿子为什么最后还是愿意回父家的原因，不是吗？虽然他认为自己依然是不配的。各位，避免小儿子的心态在我们心里面作祟，也避免大儿子的心态在我们心里面为我们自己定罪。别忘了，定罪不是你的工作，定罪是审判台前的工作，而你不是审判台上的那一位。我们不需要定罪别人，我们更不需要为谁定罪，我们只需要知道天父的心到底是什么。他是等着我们回来的。是的，我们脏，我们不干净，我们不洁，但是他依然要把他那个干净的公义的袍子为我们披上。只要我们愿意坦然无惧的回到他面前，求怜悯，求恩惠，好不好？各位，我们再来一次，可以吗？我讲一句，你讲一句，然后在那个，请你赦免我的什么罪，你自己填你的问题进去，可以吗？你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而且各位，你不要开麦克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也不想要听到你有什么罪，你的这个其他的人也不想听到你有什么罪，好吗？你自己跟自己讲，你自己清楚你得罪神的地方在哪里。准备好了吗？我讲一句，你们自己说一句，好吗？圣洁的上帝啊，对神说，我们再来一次，圣洁的上帝啊，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的什么罪，请你洁净我的什么意念、什么言语、什么行为。谢谢你接纳我，谢谢你接纳我，我渴慕亲近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解决因为罪而我们无法坦然无惧来到父家，因为罪而我们沉溺变成一个没有办法得救的人。主，你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解决罪的问题，甚至为我们留下你的血钉上十字架，亲自成为了那个耶和华以勒的替罪羔羊。主，我们向你感谢，主，我们真的是不配得到这个礼物。主，但是我们真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看见你真是耶和华以勒为我们预备的神。主，因此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虽然我们良心有亏，虽 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你是为我们舍己，你是愿意我们亲近你的。所以因此就求你现在就洁净我们每一位。主，我们刚刚在你面前所向你陈明的我们的罪，主，愿你来洁净。所以让我们所做的这些我们明知得罪你的事情，从此成为绝响，让我们不止悔，我们也改。只是的，我们住在不洁的民中，我们自己也是不洁的人，但是你却是我们所渴慕的那位圣洁的神。所以因此让我们开始建立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上帝。在这过程里面，虽然我们依然不洁，虽然我们依然会经历保罗那个心中的那个两个律的拉扯，但是愿你加添力量给我们，也让我们在每一次意识到又有世界的律在拉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赶紧的回到你的面前，紧紧抓住你，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承认我们住在不洁的民中。主，但是当我们拉着你的时候，主，我们渴望的就是要住在你的殿中，而不是住在那些不洁的民中，不是继续让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成为我们的辖制。主，因为你才是我们的主。主，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